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好这个欲邪行，好，48页，12页的第三类是欲邪行。那欲邪行呢，就是邪淫啦，也是分四项来讨论。第一个是事，就分呢不应该行邪淫的对象，还有这个不应该行的部位、处所以及时间这四方面来讨论，来说明。那首先呢，不应行的对象呢，就是呢除了自己的妻妾，妻妾之外都是不应行，就是合理的这个嫁娶的之外是不应该行。那包括所有的妇女，一切的男，然后非男非女，比如说这个阴阳人就是非男非女嘛，是出家女。色分中说呢，若是在家有父母保护等呢，在经中也详细把它列为不应该行的范围。这就是指这个我们讲说，比如说我们这边未满18岁、未成年的少男少女，有这个父母在监护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就是不应行的对象。49页，马明阿舍里解说不应该行对象的义理中提到呢，非应行者呢，包括他舍、具法床、总户乃至王户、他人已娶的娼妓、所有的亲友眷属等，都是不应行的对象。那后面就解释，他所舍就是他人所属的妻妾、别人的太太啊，别人的这个配偶。具法床呢，是出家女，出家女。总姓户，总姓户是还没有出嫁，但是呢有父母亲人啦、或姑婆啦、或者是主人守护者，或者呢虽然没有他人守护，但是呢、为自己守护，也属于此类。第若亡若赐而守护者，是指呢被法律判刑、或者是受监禁的人、那他也是有监狱等、为其守护。如果呢是他人已经给嫁金的娼妓、那就是邪淫、就是说这个别人已经付款的、那这是属于比如说这个是他人已经定下来的，那你去找他那就是邪淫。但是如果说是自己付钱的话，那属于合法的交易行为，所以不算邪淫、那阿底下尊者也是这样子说。那至于对象呢，男性的话内容也是相同，就是想反过来就对了、那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要再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娼妓的部分、就是说因为在这个印度它这个天气比较热嘛、那这个男女呢还比较早熟，而且热带地方呢它是这个人啊，它是淫欲心它会比较重、那如果说在配偶就过世，就我们说丧偶的一种状况，或者是说他单身的状况呢、因为生理需求呢、那如果没有这个合理管道去宣泄的话，可能会使他这个犯罪，像有的说这个心理变态呀、会做一些就是什么现在很多什么偷拍啦、公车的什么色狼啊、或者是甚至去强奸诱奸这个状况，会造成种种社会啦或者是家庭问题、所以呢就用这一种合法交易行为、它是属于商业行为，那这里面不会比较没有所谓牵涉感情啦，没有不会说发生这个互相伤害啊家庭这样的一个过失、但是并不是说这样子就没有这个淫业哦，还是很重哦，只是说他在这里面他不是算这个犯这个根本的这个邪淫，但是他的淫业是很重的哦。就因为为什么我们是说，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说道德观比较高的时候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啊？那就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人道是欲界嘛。欲界的众生呢，他呢就是正常来讲都是会有淫欲心的、我们常说饮食男女嘛、这人之大欲嘛、食色性也，这是中国的古来也，就是讲说你天性上面就有这些东西。那除非呢我们精进修行呢、所以这个禅定功夫来讲的话、我们就如果能够证到初禅的话、就才能够暂时扶住这样的一个淫欲心。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如果成就初禅、 就是已经成就禅定的时候，那往生之后就是到色界天。色界天他已经色界身，他不需要那一些男女的饮食这些事情。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在人间我们已经修禅证到这个禅定的时候，那你的这个色身啊，看起来还是就是原来的色身，可是他的那个执心已经在改变，已经转成色界身，所以他对这个饮食男女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减淡的非常的多，因为饮食有饮食就要有睡眠，就要有大小便利，然后这个饮食男女睡眠，这是欲界众生啊普遍会有的习气。那如果说是以正果的话，就因为外道，就是说其他的宗教，他们修行也是有修禅定，他只要能够证到色界出禅，就可以暂时的，就是这个离开，远离这个淫欲的事情。那如果说是佛法里面你要这个超凡入圣啊，修正这个果位的话，那就是要修到三果，三果的这个果位呢，才能够这个暂时的这个断除这个淫欲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听这个我们中国古老的这个道家，道教他们也有修，就是他们也有修，所以精气神精满呢就不失淫，那气满不失食，神满不失睡，借着他们这个自己这个修法的这功夫也是可以达到这样子。因为我们说这个淫欲这个是属于这个身根嘛，眼耳鼻舌身感官，这个五官啊，就是我们这个感官的这个快乐，不管是吃或者是这个男女的，其实它都很短暂，可是禅定它的这个喜乐呢，它是通遍全身绵绵不绝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色界出禅叫离身喜乐，二禅定身喜乐，三禅离喜妙乐，四禅舍念清净，就是非常喜乐的一种状况，不是我们人间这种粗糙的这种感官，欲界粗糙这种感官的快乐可能够比的，所以他已经根本生不起，完全没有那个心，没有那个兴趣，那除非有一种特别的状况，就是说他宿世修来的欲心本来就少，这种才能不用去对治，所以在佛陀的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一个就是说，把这个叫做我们现在讲的嫖妓呢，就是把它定为是属于这个一种商业的这个交易，没有在一个根本。我过去啊，就是曾经呢，就是在道场里面这个请我们，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宗教交流，那我们就请了这个天主教一个主教来，很有名的主教，那跟我们谈啊谈，然后就因为我们同样是出家人嘛，天主教神父修女就跟我们这个出家的，就是也是就讲他们也是出家人，那他呢，我们就有人就问说，因为这个主教也是很年轻就出家，就是他们也是很年轻就去做这神父，就说那你怎么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欲心这方面的问题哦？他说他们大部分都是就是说都去打篮球，就是你把你体力发泄掉。他说但是他都没有那个问题哦。那我们当然相信他不会乱讲话，不可能骗我们。他说他从小就是很单纯的人，很简单的人。就我就想说是这个，其实我们在整个修行的这个过程里面接触到一些缘，的确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人，他们这个可能宿世以来他们可能都有修了，然后或者他过去他不进关就修得很好，所以他过去以来都是在修道的，所以他可能就是他这一生来他就是自然走他这个修道的路，或者他不走修道路也没有关系，他在世间他也很淡薄，他这上方面欲心很小，就不会有那个问题。但是一般来讲的欲界众生呢，他这方面的问题呢，你要就是说要让他能够一个合理的这个宣泄，所以他在这边呢，他讲的是说不应该做的，在我们这个在家五戒来讲，他是说除了夫妻之外的，你正淫是被允许，可是如果说你这个出家的话，他是连这个都没有，连正淫都没有，他是在家要治这个邪淫，所以他在这边呢，就是我们说出家是要断，那在家要节制，节欲，这样呢，不只是说对我们修道有帮助，对我们整个这个身心状况呢，都有很大的个帮助。 那不应该行的部位呢，是除了阴道之外所有其他的部位。那马明阿舍离说呢，哪些地方称为非支，就包括了口、肛门啊，还有这个孩童的阴道、肛门、腿和自己的手。那阿底峡尊者所说呢，所谓非支就是指这个口、肛门，还有男女童的前后孔户，就是指这个大小便道的这个部分，以及自己的手，那跟上面所说的呢是相同的。那不应该行的处所呢，这个地点包括尊长的集会处，还有塔庙处，大众前。大众前就是说这个我们比较难理解嘛，就是像现在国外他们有一些这种 party 都是就是直接就是他们这种太开放了，直接就是说他这个就是直接他这个聚会就是大家都是在那边做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的。还有这个有所妨碍处或者是地高地不平以及太坚硬的地方，因为这个很容易会伤害身体，对身体有不良的影响。那马明阿舍离说呢，处于以下这些地方啊，比如说这个佛塔佛像的地方，还有菩萨居住的地方，还有清教寺跟鬼犯师的住所，以及父母的面前都是不允许。那阿底峡尊者也是这样说。那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简单讲一句话，就是除了夫妻房的那张床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不合适的地方就对了，包括你家中客厅就是不合适的地方，厨房浴室都是不合适的地方，那郊外野地上也都是不可。简单来讲就是说自己这个主卧房夫妻房的这个床。那不应行的时间呢，包括经期期间的女性，还有这个孕妇，那婴儿未断乳前的产妇，还有这个受斋戒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在家受八关斋戒的时候，或者是有疾病的时候，都是属于非时。那这边呢主要是说这个这些状况当受斋戒的时候就会使令他迫切嘛，那其他呢就是说会影响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那像这个婴儿未断乳前啊，他如果呢这个行淫的话，会使这个奶水母亲的奶水会不够那孕妇呢她这个行淫的话就是过去呢就是我们听这个老和尚讲说这个会使令说这个叫什么胎毒会使令这个胎毒造成她那个胎胞会变厚，使造成她生产上面的困难我以前在这个学校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呢，有一个老师她就是这个怀孕请假怀孕请假之后呢就觉得什么没有，她怀孕之后还没有请假，就是觉得说这个老师好奇怪，怎么怀孕这么久？我们也没有去算多久，但是总觉得好像比平常还要久，就后来呢，怀孕很久，然后才去生小孩。后来她这个生完孩子还跟我们讲说，因为其实她就是前一个孩子流掉，她不知道，就是她在这个怀孕期间呢，就是又有行淫的事情，然后前面一个孩子掉了，然后又在怀孕，所以她这个怀她其实是怀第二胎但是这个时间就拖得比较长。那次数的话呢，最多不超过五次那马明阿舍里讲说呢，所谓不应该行的时间是经期时，还有怀孕时，还有产妇无欲想时，身心忧苦的时候，以及八关斋戒的期间，都是属于非时那阿底峡尊者所说也大致相同，唯一差别的地方就是白天也算是非时。那以上呢，非支、非处、非时三者是对于自己的妻子不应该行的部位、处所以及时间。那行呢，即成邪行，何况是其他的对象。第二个是意乐，分为想、烦恼、登起三者。想呢，在色分就是在《瑜伽师地论》中说呢，必须没有错想。没有错想就是说他如果想错了把别人的太太呢当作是自己的太太，那这样子是属于错想必须要没有错想才是这个邪淫那在毗烂耶也就是这个律典里面呢就讲说，不管有没有错想如果做了呢都是属于邪淫那据舍论释中说呢，如果误把他别人的太太当作是自己的太太来想了，这是不成邪淫。那如果把哈人的妻子当作起别人的妻子来想，那有成跟不成邪行的说法，就是说呢， 比如说是把老王的太太当作是老张的太太这样来想的话，那就是有两种说法。那第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不论有没有错想，只要做的都是邪行。那第二个这个说法呢，就是有错想所以不成邪行。他这边讲的是不成邪行的根本罪，还是有邪行的这个加行罪，还是有的，只是没有造成这个根本。烦恼呢是和贪嗔痴三毒之中的哪一个相应？如果以行淫为乐，那是贪行。那呢对这个怨敌的妻女行淫呢，就使令他痛苦，那这个呢就是属于嗔。那如果呢这个愚痴的认为说这个是妇女就是如花果嘛，熟了就应该要采，这是愚痴行。那等起呢就是有行淫的欲望，也就是让他有这个淫心。那加行呢是指邪行的方式。色分中说呢，教他人邪行，教者同犯邪淫罪。那在俱舍释中说，那如果像这样讲的话，就没有办法区别根本罪的范围。或者应说呢，同样犯邪淫，但是不属于根本罪，那还要再看情况。也就是说呢，俱舍论他的立场是认为说呢，他呢是邪淫，但是不是根本罪，可以说是一种知分罪，就是属于加刑，是知分罪。那第四究竟呢，就是指完成邪行这件事情，两根交会感受欲乐就成究竟。先到这边，我们先就是把他每次有这个四项四项呢，先把它做一个这个清除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就是说看那个团体，就是你就是他就是跟那个团体，等于是欠那个团体所有的这个成员的，一样是跟这个大众去结罪的。比如说是公司的，那就等于是说公司全体同仁的，主老板的全体同仁，因为你多用了一分，就都是就是大家一起共同成就这个公司的利润嘛。那如果说是当然如果最常见的就是国家的嘛，那你就是对这个全体纳税人结罪。那这样的这个业种是会比较大一点，因为等于是说你的这个数量会比蛮多的，对，那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三宝它就是属于贤圣所，那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就是说是凡圣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在这个结罪的轻重后面会讲说你的对象要看还是要看的。所以你如果说对佛所做的这个对他作善作恶，那个业就是相对就很重，善业很重，恶业也很重。那如果佛是大圣者，那跟对一个这个凡夫那就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团体它是就是一个凡夫的团体啊，就平常的一个团体，跟三宝是不一样的。因为佛陀他在这个律典里面他所制的，这个是在出家僧团里面所制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虽然我们说有时候有一些大德他诠释这个身，的确佛在其他经典有讲身它是和合意，所以呢如果说你修行在家修行正果，它可能也可以称为身，但是跟我们这边讲的身团是不一样，它这边特指的是出家的身团还是不同的。其实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佛他已经入灭的嘛，入灭，所以他只是就是我们说这个现前的三宝，常住的三宝，它离体三宝还是有分，所以以这个出家僧作为依据，我们就是把这个业果的这个部分就是圆满的之后就是因为如果说各位有想说在受五戒或者要在增益戒的话就是再受一次的话，那我们觉得还是呢就是把这个内涵呢全部就是说大家有一个了解的时候比较好，比较理想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像我常常碰到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这个道场就是办这个传这个戒，可是你跟这个讲戒就是他那个步调没有办法就是说有一个一致性的时候，因为这个传戒他可能就是 这个几天啊，五天三天的，就这个期间，一年一度吧，可能难得，或者三年一度难得，就大家重点把它这个放在这个传戒上面。传完戒之后呢，各地来的北中南来的人回去之后呢，他想就这么简单的嘛，杀到一万九谁不知道嘞？但是他每天呢、啊、都在犯，但他不知道。那你叫他来听戒呢，他有空的人他会来听，那没空了他就是把他这个传戒当成是参加一个法会就回去了，就是只杀到一万九知道了，不会杀人了。但是其实他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犯根本，你还很多远方便近方便很多，但是他不清楚的时候，他没办法发起这一种很心要求戒之心。所以你说要得到上品戒体吗？不容易。然后要持戒清净吗？也更困难。哦，因为你如果说发起真正的心要希求之心的时候，那时候来受戒的时候比较容易可以就是感发上品的戒体。这个上品戒体它就是强而有力使令我们防非止恶的力量，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非什么是恶，那就是要学习戒法。那其实我们现在讲的五戒全部设在这个、我们这个业果里面，它的这个十善十身口意这个十业里面，其实不只是五戒，包括我们所有的戒法、哦、就是你出家戒、菩萨戒都是一样，你统摄其实都在这个十业道中。但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受戒的话，其实佛还没有出世的时候，这世间的善法十善业就已经存在的，但是它是属于世间善法。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学了这个业果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受五戒，受八关斋戒，受这个出家戒，乃至受菩萨戒，我们呢这个所行的十善业都在戒法的摄持下，你就是从世间善变成戒善，它是不一样的。戒善它是世间善，它使令得到使令我们得到世间的圆满，人天的果报哦。但是这个出世间的这个戒善，它是引向出世间的，因为从戒的圆满清净，使令我们能够诸根调顺，调柔极静，容易得定，能够开慧。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我们说戒定慧叫做三无漏学，不是说三个都没有漏掉的学，是无漏，就是说远离烦恼，这样的一个进程使令我们远离烦恼，去向解脱，去向涅槃，跟世间善不一样。那所以就是我们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学这个十业，但是呢所有的戒统摄在这个身口意的十业里面。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学清楚学明白，那再去学这个戒法戒，那这个戒相啊戒条啊，当然出家戒是更多，那我们在家戒就是从五戒开始，然后慢慢的入手。那我们持起来，我们知道说就是不会说我们刚才讲的说犯戒，其中有一个因缘叫无知嘛，不知道就犯了，这个很多会有，我们以前也常常有，像我过去就有跟各位讲过说，我们那时候因为现在很多道场里面都有这个文物流通中心啊，那你这个寺院里面乃至于说其他的这个佛教单位啊基金会，他们常常就是说你出家众去请购的时候打个八折吧，八五折，很多都有嘛哦。那如果是你道场自己设立的道场的法师，本道场的法师来请购的时候，可能还六折七折都有。那我们以前就是出家的时候也搞不清楚啊，啥也没学啊，就看说那个信众，这个师兄就我们出家师兄，跟这个信众师姐啊蛮熟的，都常常都托他买东买西的哦，我对他蛮好的哦，因为他托为什么要托这个法师买，打六折打七折啊，我们也不觉得很奇怪，都没有觉得奇怪，因为没有学。可是你现在到后来呢，学了之后吓了一大跳，那怎么可以这样？你这不是道吗？但因为他是对身众那个嘛，那他们也没有学，他们也不知道，就想说，哎呀，我跟这个法师这么熟，我就托他买嘛，大家也没有想说要占三宝的便宜。可是这个不知不觉，我们因为已经习惯了，尤其是女众比较会精打细算。我看有些人他算到什么 说加油一定要去哪个加油站，因为他送的那个叫什么纪念品还是什么附加的那个，他比较有价值，比一罐什么沙拉托啦什么那个叫什么面子啊还好，送个什么咖啡杯一定要去，已经拿了三四个还是要去那里。我就是他不知不觉这一种细微的习惯就死定他这么做了，那你没有学就很多造成那种所谓不学无知的这种过失。那有时候这些过失说真的在三宝里面，我们看这个戒律的时候，真的是都是吓出一身汗，很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这样去用，不表示就没有罪，只是说你知道去用罪加一等，那你不知道去用还是有罪，一样的国法也是这样。如果说是居士的话，就可以查这个在家备览。那也有很多这些律师啊大德他们讲，就是有关戒的，他们有把它出成书哦，看如果可以请得到可以请。根本戒根本罪就是就近嘛，就是已经就是我们说，我刚才讲说比如说这个五戒来讲的话哦，我们一般不会去杀人，杀人如果说符合这一些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条件，它就叫做根本，就是你已经就是完全破了你的这个根本，就是没有戒体了，你戒体也就破了。但是我今天杀虫误杀，就完全不知道的不小心踩到，这不在这里面，就是我杀虫我还蛮残忍的杀它，给它烧了什么，这个就犯，这就不是，这叫加刑罪。加刑就是说你有用手段去伤害他杀他，但是因为这个对境不是人，对，所以这个根本就是我们在这上面讲的符合这些条件的，你都就是都符合的，犯了这个都符合，你就成就了根本。如果只要有一个没有符合的话哦，他可能看是加刑，还是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加刑，就是他还有分轻重嘛。我们说这个中品可忏悔的话，就是你是已经采取行动，但是采取行动做到一半没有做，这还轻一点。那如果是采取行动呢，去杀人、偷盗、未遂没有成功，那就重一点。那如果只是内心想，都很想报复他啊，就是这个去伤害他，但是什么行动都没有做，那这个就下品罪。就是从你只有心念动到已经是付诸牲口，付诸牲口都还要看他的这个情况严重。那如果说事成了，那就是然后符合条件，那就是根本，他就是轻重呢还是要分。他写的非常细，因为也有很多这个法师有在讲在家背了，我们也可以请说是法师有解说的，可能我们这样边听边看会比较清楚。如果说只是自己看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这个文字能力再好一点，没有很难呐，没有很难，但是有一些地方就是还是要说明一下。对，基本上可以算是白话，都算是比较，但是不能跟我们现在的白话比。对，那我们今天到这边。